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6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台海未战，北大河划先上演一场大战。胡锡进透露唯一遗憾，小粉红惊讶。外资7月继续减持中国债券并抛售股票。日本首相会见佩洛西，将会共同确保台海稳定。同员工而脱离爷式关系，容海恩大义灭亲引起热议。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最近几日台海危机成为全球各国关注的焦点，中共最高层却集体隐身，外界猜测北大河会议可能已经开始。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共军方演习频频，但中共高层集体却从公开场合消失。经网络查询发现，中共七常委的公开活动报道都停留在7月31号的国防部八一招待会，新华网、人民网等党媒8月5号仍未刊登中共领导人出席公开活动的报道，亦都没有中共政治局层面对于佩洛西到台湾的表态信息。今年的北大河会议较为特殊，将会确定中共未来5年的权力格局，为今年稍晚召开的中共20大党代会定下基调，完成新一届权力更替。预计习近平将会在该会议上为自己谋求第三个任期。文章说，佩洛西访台对中共形成的冲击波只是中共权力斗争的一部分，台海未战，北大河就可能上演一场大战。习近平要摆平党内，代价亦都非同小可。中共的刀把子潜藏不少反习势力，当局近两年清除刀把子政法系统，至今仍在肃清余毒，可见污泥逐水难以澄清。一些政法高官暗杀习近平的信息更加是间接在大陆网络曝光，这个亦都是习近平要在20大之前急于提拔亲信黄晓红担任公安部长的一个原因。中共退休的前常委当中，李鹏已经去世，江泽民被指如同半死，朱镕基曾经流出在医院过生日的照片，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去年中共建党百年时高调现身，有中共阴谋家之称的曾庆红等一班人亦都在生。习近平尽管试图定于一尊，再生的中国元老却不一定想自动放弃展现权威的机会，所以北大河仍然会去。至于能否真是能够制约习近平，就需要讨价还价了。临近中共20大，习近平整肃政商界的力度加大，最近有三个涉及反习的大案都在7月份开审，包括萧建华案、孙力军案和傅政华案。晶片领域近期亦都突然掀起反腐风暴，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萧亚庆及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文武等多人落马。中国晶片腐败同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家族脱不了关系。文章表示，中共20大之前，习近平的连番反腐动作无非亦都是敲山震虎，镇住反习势力，在北大河会议上作讨价还价之用。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顺利结束访台行程，前往下一站韩国，先前放尽各种威胁狠话，扬言共机伴飞，击落专机而饱受批评的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声称自己一啲都不后悔，针对佩洛西访台讲咗狠话，佢唯一遗憾嘅系未能够将佢吓返去，让中国网友惊讶直呼，美国系被吓大嘅咩？人哋见过嘅风浪比你走过嘅路更多。胡锡进仲表示，我一啲都不后悔，针对佩洛西窜访台湾讲咗狠话，我唯一遗憾嘅系未能够将佢吓返去，我嘅半飞川岛预言今次亦都冇应验，我嘅失望同大家系一样嘅，我系战机穿越台湾岛嘅最早同反复提出者，今次一啲人因为失望有啲怨老胡，说实话我好理解佢哋。对此，中国网友纷纷留言，太平洋第七舰队被嘴吓退，国家外交是靠说大话吓唬，吓唬住了我们赢了，没吓唬住我们还赢了，美国是被吓大的吗？ 人哋82岁见过嘅风浪比你走过嘅路更多，吓唬唔到。最怕吓嘅系胆小怕事之人。你觉得佩洛西系定系美国系？中国网友说话越讲越难听，毫不留情地痛批，想嚟就嚟，想走就走，打脸边个一目了然，都成为全世界笑柄啦。佢就咁样发声，都成为笑料啦。呢一件事做得同中国嘅国际地位有一点相符咩？如果你做咗乜嘢尴尬嘅事，想想胡锡进，佢成功地让自己嘅国家信誉破产，胡言乱语造成嘅后果唔系你一人之耻。国际金融协会 IIF 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外国投资者在7月份继续减持中国债券，而且为4个月以来首次抛售中国股票。报告指出，受到全球经济衰退风险、高通胀以及强势美元的影响，新兴市场连续第5个月出现资金外流，创下2005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资金流出。IIF 估计7月中国债券流出资金大约为30亿美元，其他新兴市场就有60亿美元资金外流。如果获得官方数据证实，这个将会是外国资金连续第6个月从中国20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出逃。IIF 表示，7月从中国股市撤离的外资高达35亿美元，为4个月来首见净流出，而同一时间，其他新兴市场就录得25亿美元的资金流入。中国沪深300指数在7月的每一周都下跌，月线大跌 7%。 中国内部受到国内中共病毒疫情升温和楼市危机影响，外部就受到来自全球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的压力，前景不容乐观。由于中美双方的货币政策背离，中国人行持续放水以提振受中共病毒疫情重创的国内经济，而美联储就持续加息以对抗高通胀，结果中国的债息罕见地低于美债，导致外资自2月以来就一路减持中国债券，美元持续回流到美债市场。IIF 认为，在未来几个月有几个因素将会影响资金的动向，其中通胀几时触顶和中国经济前景将会成为关注的焦点。8月5号，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两人同意将会共同努力确保台海和平稳定。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此前中共对佩洛西访台作出强烈反应，不仅在台海进行封锁台湾式的演习，并发射11枚导弹，其中5枚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海域，4枚飞越台湾本岛上空。白宫谴责北京发射导弹是不负责任的，是挑衅行动的重大升级。据共同社报道，岸田在同佩洛西的会谈当中强烈批评了北京的行为。岸田说，我已经通知佩洛西议长，中国的弹道导弹落在包括专属经济区在内的日本水域附近，这样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日本强烈谴责这一类行动。岸田表示，希望佩洛西继续在加强双边联盟、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上发挥领导作用。岸田在同佩洛西进行早餐会议之后说，我们确认我们将会共同努力以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他说，中国的行为对该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产生了严重影响，我们呼吁立即停止演习。佩洛西正在访问日本，这个是他本次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他已经访问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和韩国。这个是25年来美国众议院议长首次访问台湾，中共一直将这个自治的民主国家看作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表示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将其统一。中共与日俱增的威胁是日本和美国共同关注的问题，两国同盟友一起推动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愿景反映了这种担忧。在星期三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会谈当中，佩洛西强调了美国维护台湾民主的决心。据报道，岸田同佩洛西还讨论了两国所面临的其他共同挑战，包括拥有核武器的北韩和入侵乌克兰之后的俄罗斯，以及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努力，这个是岸田文雄努力的目标。除了岸田，佩洛西还计划在星期五同日本众议院议长细田博之会面。 香港时事评论员袁公仪因为在海外筹组香港议会，日前遭到香港保安局点名缉捕。身为新抱的建制派议员容海恩5号登报宣布与袁公仪脱离爷式关系，引起争议。香港保安局近日点名谴责香港议会发起人袁公仪、何良茂和梁仲恒等，指他们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当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警方定必依法追究，缉捕有关者归案。另外，保安局呼吁市民和任何违反国安法的人及其组织的非法活动划清界线，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风险。香港议会发起人袁公仪是香港时事评论员袁弥昌的父亲，袁弥昌的妻子是建制派政党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身为新抱的容海恩在3号已经立即出来表态支持执法机关封铺拉人，随后5号又在报章刊发声明宣布与袁公仪脱离爷式关系，坊间多称为翁式关系。容海恩的声明以国之大义为题，说自己作为留住伟大祖国之血的中国人，在国之大义的前提下，基于据国安处称袁公仪先生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当中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本人现宣布正式与袁公仪先生脱离爷式关系。容海恩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国之大义及维护一国两制是首要考虑，他有责任即时表明立场，又说丈夫袁弥昌对此知情及理解。容海恩的所谓大义灭亲举措引起网民的热议及耻笑，语言学家欧阳伟豪 Ben Sir 在他的社交网站发文回应事件，指容海恩的声明出现多个错误，例如中文语言世界当中只有翁式并没有爷式和爷式关系，脱离爷式关系等同脱离一个不存在的关系。他又指法律之大义，被控涉嫌违反法律并不等于违反法律，认为容海恩好歹都要改为涉嫌或者企图脱离爷式关系。法学博士 K 匡和前大律师林作都认为该声明没有法律效力。 K 匡强调，当袁公仪不再是袁弥昌父亲，或者容海恩和袁弥昌离婚才是真正的脱离翁式关系。林作就表示，容海恩要正式脱离关系必须离婚，否则法律上他仍然是袁弥昌的太太，而袁弥昌并没有脱离父子关系，容海恩和袁公仪仍然是翁式关系。有网民揶揄事件是适可而止，亦都有网民讽刺说，本年度港产片我家嫂是红卫兵正式上演，真是家门不幸。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